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12月25号到12月3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
新加坡法会新老学员比学比修，2013年12月25日，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来自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地的法轮功学员与新加坡同修齐聚一堂，19位新老大法弟子上台发言，分享了自己在大法修炼中修好自己、助师正法的故事与体悟。很多与会的同修都感到，每次法会都能找到自己的不足，听同修的交流深受感动。发言的每个人在心性上的提高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新年快到了，请关心那些仍然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家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又是一个新年快到了的时间，想起来那些仍然被非法关押同修，心里就高兴不起来。我自己曾经在2009年因为做资料点被严重迫害过，被非法关押过，给家里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家里人因此而痛恨大法，痛恨我，这样就在无知之中犯了滔天大罪。但是在我被非法关押的几个新年里面，本地区同修纷纷上我的家里买礼物或者送钱给我父母，虽然我父母都拒绝了，但是从此之后他们对待大法和对待师尊的态度明显不一样了。从非法关押场所回来之后，父母告诉他们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这些大法弟子，感谢教出来这些大法弟子的师尊。其实那些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为什么被非法绑架和关押，我们所有这些在外面自由的同修都有责任。如果我们做得更好一些，是不是他们的迫害就减轻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确实很多被迫害的同修是由于忙碌不停、学法少、发正念少、没有好好修自己，最后被非法绑架的。我们这些曾经被迫害过的大法弟子是感同身受的，知道在那些邪恶的场所里面真的是度日如年呀。师尊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里面说过，再有大家在修炼当中都知道我们这个环境非常好，在练功点上大家可以敞开心扉的畅所欲言，这在人类社会任何一个场所都不可能。所以每个学员都会感受到，只要到大法的练功点，就觉得走进了一块净土，走进了一块最神圣的地方，人们都互相的你关心着我，我关心着你，这在人类的任何一个环境中都是找不到的。师尊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里面说过，他的事就是你的事。对照师尊以上讲法，在关心同修的方面，我们做得怎么样？我们把那些仍然被非法关押同修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了吗？新年到了，请多关心那些仍然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家人。
我们到底是跟着谁走？最近再一次学习了师尊的2013年梅西国际法会讲法，看到师尊在2013年梅西国际法会讲法里面说，以前我说过， 我说中共协党能不能挺过10年，其实何止啊，不让他挺过5年都行。可是你们知道吗，有多少世人不能得救，被邪恶掩盖着，有多少大法弟子在迫害中消沉下去了，不能走出来，结束了有什么用？正法不是为了救人吗？就我一个人走了，创世干什么？事前安排的一切都白做了，时间的延续是为了你们，为了众生。之后想起来一件事，一念之差就是天壤之别。几年前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到卞同修提前离开了人世。在梦中我非常的后悔，因为自己经常想去看看卞同修，结果一直都没有去，这下看不到他了。第二天上午，我对贾同修讲了这个梦，并且说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一定要去看看他。这个梦里面告诉我们，没有去看看他，结果他提前离开人世，那么只要咱们去看看他，就把旧世里的安排给破掉了。这个梦应该是师父的点化。晚上到了卞同修家里，刚刚坐下，卞同修就语气非常不好地开口质问，是哪位同修告诉你的？是哪位同修让你来的？我和贾同修很是莫名其妙，说没有啊，怎么了？这时卞同修的家人说，他最近把帮助他的同修们全部得罪光了，全部赶走了。我和贾同修更是莫名其妙，又问到底怎么了。卞同修的家人就告诉我和贾同修，身体出了问题，同修帮助他好几个月了，现在他把他们都赶走了，全部得罪光了。我和贾同修听了之后就直言，其实没有同修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今晚突然来是因为做了一个梦，现在能肯定地说是师父慈悲点化我们来的。卞同修知道我的梦之后说，生死有命，人总归要死的，地球太肮脏了，我很想离开，我也知道现在走是被旧势力带走。我说师父没有讲过生死有命，师父是不希望任何一位大法弟子提前离开人世的，你现在说的话不是真正的你自己说的，是旧势力控制着你说的。卞同修说，我是感受到有两个我在斗争，一个是真正的我，一个是不好的，我发正念发着发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一个人练功时也是的，有时坐在那里也会的，主元神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而且看到发正念时，神通打在邪恶身上不起作用。我能看到的身体的空间场里面有多少邪恶，太多了，学法也学不了，练功也练不了。我说赶快发正念，大量的发正念，我们最近看到心得体会，像你这样类似的情况要赶快大量的发正念，赶快学师尊720之后的讲法。这么多年来你一直不肯看后期讲法，肯定不对，师尊后期讲法不看，无法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现在的身体状态是假象，师父讲过老弟子没有病业，赶快大量的发正念。当时我又讲了，前一段时间在看明慧心得体会时，有一天夜里突然悟到应该清除在历史上和旧势力的签约，第二天告诉了贾同修，开着修的贾同修赶紧发正念，看到层层空间和旧势力签约在一瞬间就解体了。卞同修说，麻烦你们了，我现在不想拖累任何人的后腿，不想连累任何人。我说师尊在法里没有讲过拖后腿和连累人，相反师尊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里讲过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后来卞同修详细地讲了和其他同修们的矛盾经历，听完后我说旧势力就是无孔不入的下手钻整体的空子，你们都是有漏啊，千万不能看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内心一定要不承认，也要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和形成的间隔，同时大家都要向内找。两个多小时的交流之中，其他人肉眼能够看到卞同修的状态在发生着好的变化。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了卞同修的家，看到卞同修明显和昨晚不一样，卞同修也很高兴， 说昨晚发正念加上一念，清楚和旧势力在历史上的签约，一瞬间看到层层空间的因素发生了变化，然后再发正念能够把邪恶清除掉了，不像以前正念发出去无法消灭邪恶。随后几天又去看遍同修，鼓励他发正念时清除干扰学法和练功的旧势力因素。遍同修说，你们受师尊点化来看看我的那一天，我非常的想离开地球。我说师尊慈悲，师尊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里面讲过，你们也不能随随便便的给我抛下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有什么样的错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都想给他机会。我说救度众生助师正法一定要做，神是不能毁约的。很快遍同修已经基本上恢复到好的状态，学法也正常了，练功也正常了，并且表示要救人，还说这一次等于死过一回了，还害怕什么？以前被同修们出卖过，遭到非法绑架，遭到非法刑讯逼供，以前害怕再次被同修们出卖，现在什么都不怕了。二，解体和旧势力的签约。原来看了很多心得体会，都是同修们花了很长时间的努力，才帮助身边的同修从病业假象之中走过来。谁知道遍同修竟然是一念的改变，就能从病业假象之中很快就走出来。正是师尊在师徒恩中讲，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体现。事后我和贾同修都很高兴，并且去把这件事告诉身边的其他同修，当然是隐藏了遍同修的姓名、年龄等等具体情况后才告诉其他同修的。很快的又从乙同修那里传来了两个好消息，他身边的一位同修在发正念时也是加上这一念，清除和旧势力在历史上的签约，也看到了同样是一瞬间层层空间的签约毁掉了。乙同修身边的另外一位同修原来发正念时立掌一直立不动，很费劲儿，感觉老是有东西拽着他的手臂，后来发正念也是加上这一念，清除和旧势力在历史上的签约，结果立即感到立掌很轻松了，现在长时间发正念也是很轻松的。最近几年本地区有好几位同修因为旧势力钻空子造成的病业假象提前离开人世，我和贾同修都觉得自己很差劲，没有能够早点悟出来要清除在历史上和旧势力的签约。如果这些同修也能发正念解体和旧势力的签约，很可能就不会提前离开人世了，这样本地区主持正法的力量也不会有损失了。在这里提醒其他同修们一下，很多长期存在病业假象的同修们也要发正念，把历史上和旧势力的签约彻底解体。遍同修仅仅是加上一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也是开着修的，能够看到原来发正念对旧势力不起作用，现在发正念一下子可以消灭旧势力。其实观着修的同修们也一样，要相信师尊，相信大法，相信自己。三，彻底否定旧势力。知道了周围同修们发正念解体在历史上与旧势力签约是非常有效的，我就思考，记得师尊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讲过，我包括你旧势力的本身我都不承认。我个人认识到，如果反反复复地背诵师尊的这段讲法，那么完全可以使旧势力的因素彻底消失。我把这个认识告诉了贾同修，贾同修想了一下也认为是对的。我就去查师尊的讲法，查到师尊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 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师尊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我刚才讲了，哪怕在历史上签过什么约，你今天正念很足，不承认它，你就不要那个，你就能够否定它。可是呢，是凡这样的就难办一些，难就难在旧势力对你是轻易不放手的，他要钻你的空子，你有一点疏忽他就会钻，所以正念很足的情况下他就钻不了，因为大法在正法中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这个当师父的也不承认。当然了，我们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说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那不是嘴上说说的，就是按照大法正法的要求去做，就不承认你历史上安排的那一切，我包括你旧势力的本身我都不承认。正念很足就能排斥他，就能否定他的安排，因为我们绝对不能承认他的。在读师尊的讲法时，贾同修看到另外空间出现这样的现象，正法这个词也是神，正是一个神，法也是一个神，随着读师尊的讲法在不断的变大，变得无限的大，同时旧势力的因素在不停的解体，一直解体到旧势力因素的根子。一下子我和贾同修同时悟道，是师尊的慈悲点化和鼓励，师尊这两段讲法确确实实是真真切切的能够直接使旧势力的因素彻底消失。我和贾同修告诉周围的其他同修们，当时很多同修都是发现在被法之中收益了，我们都是非常感谢师尊的慈悲点化。四，大法弟子只有两条路。在和辩同修交流的后期，辩同修讲了一个让我们非常可怕的另外空间所见，而且是在被非法绑架期间看到的。当时他就明白是师尊点化，不能出卖同修，不能出卖大法。辩同修讲了他自己天目看到的情况，对于大法弟子来说只有两条路，根本没有中间的路。一条路是跟随师尊的上天之路，越走越美妙无限，而另外一条路是紧跟随旧势力下地狱，真是十八层地狱，一层一层的往下受罪，最后第十九层地狱就是大坛罐，在里面受尽了无比痛苦的罪。出卖同修的大法弟子如果不能挽回损失，都去了那里，还有被旧势力安排的深的大法弟子也是去了那里，那里简直是太可怕，太可怕了。我听了之后说，真的像师尊说的那样。师尊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那么要销毁那可就太可怕了，要是形神都全灭了怎么消灭呢？就是把这个人在一生中有形的生命杀死了，消灭了，在杀死身体的一瞬间，在这个同等境界中能生存的元神，你所有的灵体全部杀死，杀死之后他不是真死了，他只不过是离开了这一层，他更微观的生命还存在，那么更微观的生命也同时在杀死，一层一层的在杀死的过程当中他还得还业。怎么还呢？在销毁的痛苦中啊，遭受的一切罪呀，就像那个地狱里受尽煎熬呀一样，烧红了铁板上去烙啊，反正是一切都在痛苦中还，然后层层杀死，杀死之后你的生命还没有完结，因为你还有更微观的粒子构成的生命，那一层生命接着再承受再杀死，然后更微观的身体它接着再承受再杀死，直至灭尽，那个痛苦是最可怕的。有人说我干了坏事一死了之，哪那么容易啊，你得还了你所有干的坏事儿才能了之，而那个了之也不是了之，是把你打到了一个肮脏无比的宇宙最肮脏的地方去。人类的痰，神都说人的痰是最肮脏的，把你扔在一个痰罐子里面去，病人的痰你都会觉得脏，最肮脏的。可是我告诉你， 这比起那个最肮脏最肮脏的地方不知差了多少倍呀，会给你打到最肮脏最肮脏的地方去。这时还有一线知觉，知道肮脏，你说那是什么心情吧？就在那里永远待着，永无出头之日，那才是相当可怕的事情。释迦牟尼没有讲到这一步，因为他只讲到了地狱，讲到十八层地狱的事情，每一层地狱比每一层地狱苦。有的时候我讲人破坏大法的罪呀，十八层地狱都装不了，跟你们讲了一个很可怕的事儿。事实上，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里面说，那么作为学员来讲，在这场磨难中能够做到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你就能走过来。那些没做好的，实质上你不是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吗？承认了，你不就好像是他们一伙的吗？迫害中由于你做得不好，也给学员内部造成了不稳定与迫害的加剧，你不也在推波助流帮助邪恶吗？否定他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从师尊的以上讲法，我个人认识到，大法弟子不能否定旧势力，就是在帮助邪恶，最后的下场是非常恐怖的。五、结语。师尊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里面说，什么事情都快走到最后了，你们也看了，地球就是宇宙的一个对应的反应，正义的越来越显露出来，邪恶的越来越走向下坡路了，甚至于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那些人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当年使大法弟子怎么担惊受怕的，他们现在都在承受。那么走到这一步了，大家想一想，那路还有多远呢？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的使命，这条路啊，真的不会太远了。从师尊的讲法之中，我个人认识到，没有多少时间了。不仅仅最近以来，明慧网和正见网陆续有很多同修写出来各种情况，都认识到没有多少时间了，而且常人社会的邪恶也是穷途末路了。写到这里，我突然认识到这篇心得体会的完成是师尊对我的棒喝，警醒我到底跟着谁走，跟着师尊走还是跟着旧势力走。想想自己，觉得真的不精进，师尊在慈悲地警醒我，希望我能够精进起来。我确实应该好好精进了，不然真的对不起师尊。最后，也敬请同修们问一下自己，在这历史的最后时刻，我们到底是跟着谁走？以上是个人认识，如有不对，敬请指正。
不精进的教训。有一个老年同修，刚开始迫害时正念很强，一天突然出现很严重的病业状态，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他的孩子坚持要送他到医院，他说，给我五天的时间，我还没有起来床我就去医院。到了第五天，他的孩子说，你没有起来床到医院去吧。他说，谁说我起不来床。他立刻就坐起来，慢慢地下到地上。刚开始他走得慢，慢慢地越走越快，什么事都没有了。他的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但是近两年他却精进不起来了，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难受，天天处在不舒服的状态中，反而埋怨师父不管他了。也是一个老年同修，一直担当着附近县市协调员的重任，今年突然儿女情起来了，陷到了对孙女的情中，把修炼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嫌麻烦，不愿再担当协调人的重任，想清闲，结果在今年的九月突然出现脑血栓的病业假象，至今躺在床上还没有起来。修炼的事情可不是一个儿戏，也不是常人中的技能，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你想不想修，你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的心性如何去提高了。转法轮，修炼真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特别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大法弟子担当着救度众生的重任，救度的也不是一般的生命，成就的也不是一般的果位，因此要求更高更严格，必须达到符合不同层次的标准。师父在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三月最后月精进中开示，人的执着干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观念都是必须去除的，对于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除去这些人心的执着与观念的改变就那么难吗？如果一个修炼的人连这些都不想去除，那么修炼人的体现是什么呢？我的体会是，造成不能精进的原因就是人的执着干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观念没有修掉，或者拖泥带水的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的不能精进起来，甚至出现病业假象。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就应该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无条件地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只要时间还没有结束，大法弟子就要修好自己，精进起来，救度更多的众生。但是时不我待，师父用自己巨大的承受延长来的时间是要我们救众生的，不是来过常人生活的。这最后的时刻真的是值千金值万金，千万不要因为不精进而毁于一旦。
修炼体悟，写童话的心路历程。我开始写童话已有一段时间了，期间有很多心性上的磨练，对这条路该怎么走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因为大法弟子走的是一条修炼的路，目的当然很明确，就是要证实法，不是去演绎成人中的什么东西。现在随着人类道德的下滑，文艺也随着一并下滑，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就是要选择好的、善的、美的，给未来带来纯善、纯美、纯真的价值理念。常人中的很多童话都是在演绎人类的感情，大多描写王子和公主的爱情故事等等，听起来好像很好听，很让人向往。其实在修炼人看来那是变异的，因为人已经迷失了，完全为了情而活着。但是人绝不是为了这些而下到凡间来的，也就是说当人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那么修炼人的责任就是要唤醒那些迷中的人，告诉他们人活的真正意义，人存在的真正价值。这或许就是众生都是为法而来的目的吧。而我们作为修炼人，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应该都是为了证实这一点而已。当我写完第一篇童话在政界网上发表时，政界网的编辑在我的文章后面写了两个字待续，我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心里还有些埋怨，我又不是作家，只不过偶尔写篇小文，为什么要让我待续？我又不会写长篇小说那样的大作品，我的心胸也没那么大，能力也有限呢。冷静下来之后，不平的心渐渐平静了，心想不能写大文章那就写小文章吧，摸索着写写吧。童话童话，简言之就是孩童说的话而已，只要选择那些有意义的、能证实法的、能给人一定启发的、故事性强的，把它记录下来不就可以了吗？这么一想不就容易了？我不断地安慰着自己，于是慢慢开始思考怎样写童话。最初的那段日子，每当我写完一篇童话发到政界网上之后，几天之内我的心一直都是忐忑不安的，心里萦绕着一种悲观的情绪。我写的东西没什么价值，文字水平也不高，真是让我丢丑。怎么会当初脑袋一懵想起来写童话呀？写童话这种事情又不能去参照常人的，自己又没有经验，走在这条路上真是很孤单，形单影只，好像在很荒凉的旷野中前行一样，心里没有底。那些自卑缺乏自信的情绪时不时向我袭来，我知道这些思想都是负面的，不能承认它。其实我是怕自己写不出有价值的东西，让人耻笑，这也是好面子的心吧。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这种负面的思想在渐渐的消，我觉得自己的头渐渐抬起来了， 因为我是师父的弟子，我是有自信的。最初写的那些童话几乎都是小宝随意找来的，我一般不加选择，当时还觉得这样随其自然可能更好。后来我觉得文章不能离开正实法的主题，所以几乎每一篇童话都跟修炼有些联系。前段时间我连着写过三篇童话，一篇都没有发表，每一次我都想一想没发表的原因，同时确定一下今后的方向和今后写童话的思路，但是我的心情还是免不了有些沮丧，先前的那种悲观情绪又不自觉地上来了，觉得白费了时间还不能发表。我觉得应该提高心性了，那就去一去求发表的心吧。心想要不先静心学学法，写童话的事先暂停，以后再写吧。停下来不长时间，我就在清流上看见一篇我写的童话，只是题目有改变。我当时一惊，悟道是师父在鼓励我，让我看到以前写的童话被发表了，师父希望我拿起笔继续写下去。我跟小宝说了自己的所悟和师父的鼓励，小宝也决定再努把力。我说，小宝，这次你多找几个童话先跟我说说大意，咱们选择一下，跟正实法有关的就写，没关系的就弃之不用。我也跟小宝说了一下原则，尽量找那些有意义的，能对人有启发的，那些单纯的好玩呵呵一乐完事的，那就是没有灵魂的文章，千万不要选择。神传文化历来讲内涵的，无论是艺术还是文学，都是在表现意。小宝领会了我的意思，很快找了两篇，我从中选择了一篇。写完后我又发表到政见网，我心里还是有些不稳，如果再不能发表怎么办？还写不写？我有些犹豫，不是盼望发表的求明星，而是在试探的摸索写作的方向。如果写出来的东西不被认可，那我就没有思路了，不知道方向了，可能真的要停笔了。我关注了两三天，政见网还是没有发表我的童话。我当时长叹一口气，心想，没戏了。我心里跟师父说，弟子真的很笨拙，如果我的写作方向不对，或者写出的东西不能证实大法，或者以童话这种题材写证实法的文章不严肃的话，那就千万不要发表，不能因为我一时头脑发热写起童话来，给法带来不好的影响，或许我应该就此停笔了。当时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四五天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去浏览政见的网页，结果我前几天写的童话发表了。当时我的心情很平静，我知道师父鼓励我，要我坚持写下去，不要放弃。同时我也确定了我的写作方向，也明白了今后的思路。在选材上，我要求小宝多找一些童话，从中选择精彩的、有内涵的、能证实法的去写。小宝也增加了耐心，也开始动脑筋选择衡量。最初我们两个在题材上不动脑筋，很随其自然，所以出现很多不足。我俩提高心性后都有了自信，也找到了方向。前两天小宝被法时，师父对小宝竖起大拇指。我问小宝，师父为什么夸奖你呀？小宝说，师父的大拇指肚上写着几个字，选童话棒。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师父是让我们自己主动去选择那些能证实大法的题材去写。宇宙空间这么复杂，层层都有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有故事，不选择怎么能行呢？如果不加选择的话，那就不是我们在证实法了，说白了，我们只是个传话筒，或者只是一支笔而已。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砺，我有了自信。以上是写童话过程中的一点浅悟。
我愿意等待。经过无数次希望正法尽快结束的思想煎熬，有无数次的战胜它，现在我终于发现，一个强大的正念坚定地升腾起来，为了能够救度众生回归天国，我愿意等待众生的觉醒。大法开传，来到世上的人都是有来头的，说白了，他们都是旧宇宙中了不起的高层生命，不管旧势力如何安排他们，他们来之前的原始目的 都是为了能够得大法，同化大法，然后回归天国世界。但是现在的情况，大法弟子都知道，由于旧势力有意的安排邪党，用谎言和栽赃来引导众生仇视大法，迫害大法，使一部分世人已经罪业很大，甚至已经罪大恶极。大法弟子讲真相，其实也包括这些生命，因为大法慈悲众生，会给所有的生命充分的时间和机会来了解大法，认识大法。问题是，到今天为止，大法被迫害中，大法弟子讲真相已经14年了，漫长的时间和机会已经给过了众生。到今天，没有哪个生命会说他不了解大法真相，只有一个问题，他是相信大法，还是相信邪党？相信大法的，大法就救度他回归天国，不相信大法的，就会被放弃，随着旧宇宙一起解体淘汰掉。大法弟子身边哪个人，如果被大法弟子放弃的话，那么这个生命恐怕就再也没有被救的希望了。因为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这个唯一希望都失去了，那还有未来吗？就没有了。再说明白点，大法弟子讲真相，就是要救度这个生命到大法弟子自己的天国体系中去。如果大法弟子不承认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再有本事也没有用，因为这个大法弟子不承认他，他就不可能进得去大法弟子掌管的天国的。每个生命都有它的来源，大法弟子讲真相针对的都是安排好的，绝大部分都是自己原来体系的生命。所以如果这个生命被放弃，其他大法弟子也不太可能会要他，因为不同天国体系的生命构成都不尽相同，不是一个体系中的生命是去不了别的体系的。人就是很难度，不管大法弟子在14年的被迫害中如何舍生忘死讲真相，也还是有人不珍惜。今天当大法弟子面对众生，这些曾经是我们自己天体体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拿出大法的慈悲来，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和耐心，等待众生在大法真相下清醒，救度一切有缘者回归天国世界。就像师父在记事中说的那样，记事讲清真相驱烂鬼，广传九评邪党退，正念救度世中人，不信良知换不回。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修炼体悟，修出王的主见。好几次我跟同修交流时，他都说，我这个人遇到事时总想去问问别人，咋就没主见呢？看着他一脸的焦虑，我说，遇到事儿多用法衡量一下，心里就有了谱。他说，有时在过关或者遇到什么事儿时，自己感觉做得也挺好，可是和大家交流时，别人说你那么做不对，不能那样认识，同时对方又谈了自己的认识，我一听也有道理，这时自己好像又没有了主意。这种现象以前我也常有，而且我还看到身边有这种状态的同修，性格内向和老年的同修较多。修炼人一定要修出自己的主见，也就是自己证悟的东西，这可是大事。师父要我们成为未来宇宙的主和王，遇事要有决断能力，这一点在世间就应该有所体现啊。我曾看过一个开天目同修写的一篇文章，文中说，身边有个同修， 遇事总是没有主见，好去问问别人。这时开天目的同修就看了一下这个同修的世界，那真是光彩万千，美妙绝伦。同修是那个世界的王，在主持他那个世界的一切。可是就是有一点，他遇到什么事情时总是去问问别人，他的世界众生很是为他悲哀。这个故事一直对我很有触动。修炼人没有主见有多种原因，比如修炼前性格内向，不拿事儿，父母强势不让其管事，家庭条件好，从小到大没当过家，夫妻一方强势，自己啥事不敢做主。这些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旧势力安排的因素，都是要突破的，要修出自己的主见，因为这是一个修炼人最基本的东西。没有主见，只能看别人，随大流，别人做啥你做啥。怎样才能有主见呢？我的体会是多学法，法中什么都有，观难来时哪怕想起法中的一句话都能走过去。遇事时该做不该做，先用法衡量衡量，心里就有了谱。同时要理性地过滤别人的东西，因为同一件事情，不同境界的人能谈出不同的认识，对方谈得对不对，要用法来衡量，一点一点，心里就有了定盘星。当然，修出自己的主见，又不能固守自己的主见，太固守了便是私。王的主见不是人的任性或犟，而是一种理性的证悟和生命特点的表现，是在大法中熔炼的结果。师父让我们每个人都走自己的路，也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修出自己的主见。一点浅见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批评指正。
定中所见炼狱。12月24号，我在练第五套功法的定中，看见师父穿着黄色袈裟，打着大手印，思维传感中带有立体声音，告诉我跟紧师父去个地方。然后师父巨大的身影开始在宇宙空间中穿行，我竭尽全力的跟随，如同一颗飘移的尘埃，虽然尽了最大的能力，也只能远远地望着师父的背影，几次差点跟丢。后来师父用自己的能量罩住我，一眨眼功夫到达一个巨大的地狱门外。如果用我自己的能力穿越到那里，至少需要人中10年的时间，因为师父的能力我感觉仅用了1秒钟到达。那里有一个庞大的世界，像天国那么大，世界门外正上方像盖了一个印章一样的金盘子，上面刻着2个金字，好似招牌，字下面有2扇方形的门，但看不出有门缝，不像用来出入的。门的颜色很深，酷似木质，但不是人中物质。2扇门的正中间又有一个金色大圆盘，盘子上面一模一样的盖着2个相同的大金字，个头比上面的字大4倍左右，极具威严，一看便知此为禁地，不可冒犯。除了字和印章是金色之外，那个世界全部呈现深色、暗色，那里不容随便出入，里面的人想出也出不来。我把那2个字画出来，师父提醒我不能进去，只能在外面用天目望里望。当我看见里面之后，大吃一惊，顿时感受到浑身剧痛，我看到的满眼是痛苦。里面的生命正在遭受生不如死的剧痛，无边的、超出极限的、没完没了的、不曾间断的痛苦。如果用千刀万剐、撕心裂肺来形容那些痛苦，都把那个痛苦说成痴迷。那种痛苦，我只是看了一眼，就已经感觉到浑身上下每个细胞、每个汗毛都一痛到底，直痛到骨髓、血液。那种痛苦，打个比喻， 如果把人类所知的所有精神上、身体上、意念上，这个世界上一切人的一切痛苦折磨都加在一起，让一个人承受，都是给那个人吃糖。因为你可以把人中的痛苦理解为是帮人消业的好事，而那里的生命所遭受的才真正是痛苦，是绝对可怕的，即使需要漫长的岁月也必须偿还完毕的。偿还完了之后，法才会将他们形神全灭，销毁到永远在这个宇宙中绝迹。这是我所在层次知道的。我看到里面有白人、黑人、黄种人等地球上的人种，也有人类和非人类，从下到上到处都是生命在遭罪，充满那个世界的从上到下各个角落。我没看到他们被上刑或者有谁折磨他们，他们就是在那里无休止的痛苦着，加倍偿还着所干的一切罪恶，仿佛有一套自动的机制在运行。他们当中有站着遭罪的，有躺着遭罪的，有坐着遭罪的，有歪着遭罪的，有飘着遭罪的，什么姿势的都有。我没看到里面有墙壁或者家具，只看到那里的上下左右四面八方都充满正在遭大罪的生命，全都生不如死的疼痛着，受尽折磨。他们所犯下的是同一种类型罪恶，这是我在另外空间清清楚楚知道的情况，由不得人信不信。那个地名中有个修炼的炼字，可以说明在那里受刑的人所犯的罪和修炼有关，折磨他们的也不是炼火之苦，而是炼火之痛、炼狱之苦，那种痛苦才真叫痛苦。我明确的知道，炼狱里关押着所有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包括曾经打骂过大法弟子，当大限已到还不知罪的，包括污蔑谩骂过大法死不悔改的，包括让一个未来的大法弟子还没出生就流产堕胎的个人和执行的邪恶计划生育集团，包括打死打残奸污杀害大法弟子的，包括买卖大法弟子器官的，甚至是参与的双方，包括指使纵容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的另外空间生命。这部分生命非人类，是另外空间高层邪变生命。这些是我目前看到的情况。出定后，我并不明白师父为什么带我去那里，直到现在才忽然明白了一点。等时间一到，也许师父需要一位大法弟子去那里的法场执法，也许需要一位大法弟子转述大法神圣不可侵犯之威严，见证邪恶必须遭报之实力。至少这一次我知道了，宇宙中确实有那么一个让人生不如死偿还对大法犯罪的地方，叫炼狱。生命在那里加倍偿还完了，他们所干的才会被法彻底销毁，犯了罪就得还，多高层次参与了都跑不掉。希望对着号入了座的人及时弃恶从善，将功补过，哪怕升起想洗手不干、想放弃行恶的任何一个正念、一个同情心，都可能成为生的希望，都可能改写自己最后的永远的结局。所在层次见证与理解，不代表最后真相。
我是这样劝三退的。在公园的长廊里，一对年轻人如胶似漆，我走到他们身边说，哇，好幸福，好甜蜜啊。他俩不好意思地分开了，看着我笑。我说，好孩子，告诉你们，为了永远的幸福，把曾经入过的党团队都退了。男孩问为啥，我笑着说，共产党是无神论，可是你们这是被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了，也是佛家讲的缘分。 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不争不斗才能相亲相爱。听阿姨的话，退了啊。男孩是党员，女孩是团员，都退了。我又笑着说，祝你们青春常在，永远幸福，继续，你们继续吧。三个人都哈哈大笑。遇到一个男子，问他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说知道，我老丈母娘跟你们是一伙的。我笑着说，太好了，给你老丈母娘带好。遇到一个当兵的小伙子，我看着他笑笑，小伙子好样的，当兵几年了？他说快两年了。我又说想家吗？他说没办法。我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你入过党入过团吗？他说是预备党员。我说现在共产党太腐败了，部队里更黑暗，我家亲戚就有当兵的，全靠行贿，干得怎么好也白搭，你说是不？他说是，升迁当义务兵都得送礼。我告诉他，从心里想把这个党退了吧，保平安。他答应了。遇到一位中年男子，我笑着跟他搭话讲三退，他说你具体讲一讲。我讲完了，他说你是法轮功，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抓起来。说完敞开衣服，露出怀里兜里的手铐。我说我冒着危险给你讲这些是为了你好，我什么也不图你的，我真的是为你好。你在体制当中，有些事情你比我清楚，我完全可以过着清闲的日子，却冒着生命危险给你讲真相，真的是为你好。兄弟，这个党你愿意为他献出生命奋斗终身吗？太阳升起了就得落下，没有铁打的江山，也没有万岁的人，从心里把这个党退了，保平安。他心虚地看了看周围，没有认识的人，点了一下头，迅速地离开了我。遇到了一位同修，他告诉我，他去杂货店买东西，顺便讲真相，那里的人告诉他，我已经给他们讲完了，并给他们起了名字。对这个名字，他们可满意了。那是两年前的事了，我记得他俩一个姓夏，我给他取名叫夏和，一个姓从，我给他取名叫从中孝。我和同修结伴而行，效果可好了。
寒风中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住在城区的老年大法弟子，已过七旬，几年来与老伴同修，坚持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有时和学法组同修或附近其他同修一同去某处劝退。老伴与有的同修近两年来还增加了用手机讲真相的项目，做得越来越好。我与老伴几乎每天都安排时间到外面街巷、公园、商场、集市，或在车途中、近郊村舍中、亲友聚会中等各种场合与机会中，想着师父抓紧就度快讲李洪志师父洪银二快讲的嘱托，请师父加持正念正行，想方设法与路人结缘，绝大多数必须主动结缘，因为如今在邪党统治下，党文化毒害之中，世人往往冷漠不搭理别人，在磨练中我们也逐渐成熟了，心性也在磨练中提高着。我主要以口讲为主，师父教大法弟子口中利剑齐放，李洪志师父洪银二快讲，我还随身带着真相光碟单张小册子
破网软件等等，面对面送给有缘人，作为口头讲真相的补充。下面举几个讲真相劝三退的例子与同修交流。一，有一次在当地公园碰到一个带孩子散步的军人，不时用自带的相机拍照，我与他打招呼，以拍照为话题聊几句。因为当年我上学时也学过拍照术，话中了解到他是一名军院毕业的在职军人，在当地军区任职校官，我想应该先与他探讨一下军队对谁负责的问题作为切入点，然后劝退。因为国内党指挥枪与民主国家完全不同，我以求教姿态希望他表示个人看法。我是一名退休教师，您是年轻有为的军官，听听您的高见。他沉默不语，但看出他有所注重的心态。以此为契机，我给他讲了个人观点，涉及六四屠城、苏共解体、迫害正信法轮大法这三大重题，其中涉及戈尔巴乔夫获诺贝尔和平奖，是俄罗斯的民族英雄。他说不知道，也穿插一些中外预言的警句。看他静静的听，似乎对他都是很陌生的、很新鲜的事。我进一步与他交流了神传文化、中国为何叫神州等等。最后他默认三退，我为他起了个化名，他与我握手表示感谢。此过程中，我老伴在一边一直发着正念。不久在同处又碰到一位当地市公安局在职的年轻人，警官院校毕业，接缘后先以请教姿态与他探讨有神论无神论，破除其心障。之后同样涉及上述三大重题，成功三退，他表示感谢，叮嘱我，大伯您也要注意安全。二，分布在当地城区或城外有多所高等院校，我们发现院校学生不明真相的相当多，应属重灾。近两年我努力向过往中遇到的学生讲真相劝退，学生们几乎都被入团队，少数被入党，一路下来对他们劝退几乎 100% 成功，但碰到少数学生还需要费力破除阻碍因素，解体被灌输的共产邪灵。一个很冷的一天下午，我到一所院校的人工湖畔劝退，与一个新闻专业的大三学生接缘，交流中发现邪党文化对其毒害深重，他还把加入邪党组织作为人生目标。当时我想到放弃，但想起师父特务我也度的大慈悲，想起师父难行能行的教诲，我调整了心态，以老师对学生的关爱与他交流，渐渐切题，最后为他做了两退，并关照他放弃加入邪党的危险念头，低调对待学业生活中面临的有关问题。我与他站在湖边，就以某某湖作为他的代名，他很高兴握手告别。最近几天天气更冷了，室外温度达-3-8°C， 寒风刺骨，考虑到逢周末周六周日许多贫困学生为挣钱助学，往往在各大超市广场推发广告，我与同修老伴就常到这些地方给学生劝退。昨天周六午后，我们到一家超市，在广场遇到两位散发房产广告的某院校在读生，那位高个子学生衣着单薄，冻得全身发抖，还在坚持着。我主动与他们交流，告诉他们我是退休教师，看到他们发冷心痛，我抓紧用几分钟时间给他们讲退团队，用他们各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生智，分别加上一个小或大，小生大智作为代名。他们点点头，寒风中他们得救了，心中为他们高兴，便快步进超市 买两包饼干送他们补充热量解寒。可是这两朴实的学生说啥也不收，而仅仅与我握手，再三表示谢意。我说照顾好自己呀，同学。这时在超市讲真相的同修老伴也出来了。离开学生很远后，我回头一看，寒风中他们还在目送着我呢。我瞬间两眼湿润了。可爱的学生，寒风中打工的孩子，你们能平安度过即将来临的大劫难，得到大法救度，多么的幸运。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感怀很多。也有时碰到的人属极少数，不听劝，不给好脸看，心中也烦过，但想到大法，想到师尊，就很快把心态调整好，不为其所动。今后还要抓紧救人，用好师父给大法弟子延留下来的最后的每一天，学好法，发好正念，心想救人，多救人。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利用好冬季，广传真相。冬季，尤其是北方的冬季，很多人会闲在家中，因为天气冷的原因，街上几乎没有人，是一个发放真相材料的好季节。希望同修们能利用好这个季节，抓住时机，广泛散发真相材料。近几年，我本人发放真相材料明显少了，原因是做资料点，大部分时间给同修准备真相材料了。但是随着资料点的遍地开花，很多同修能自己解决真相材料了。我给同修提供的真相材料大大减少了，但是我本人发放真相材料仍然不多。一度还产生了一颗不正确的人心，觉得师父的正法快结束了，自己正实法的事做的也很多了，有难度的事不做了吧，别给自己带来麻烦。很幼稚很可笑的人心，通过学法发正念清理掉了这个人心。现在又恢复了大面积发放真相材料的项目，与其他家中开花的同修交流，他们也有类似的状态，觉得开花了，自己亲自出去发放真相材料很少了，甚至是少得可怜。交流中了解到一些家中没有上资料点的同修，发放真相材料的也非常少，就是本地能出去发真相材料的同修普遍减少吧。交流后，同修们都认识到应该改变这种状态，加大发放的力度。同修们还认识到，因为师父正法进程的迅猛推进，另外空间所剩下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少之又少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像前几年那样大面积的发放真相材料，世人会更加容易明白真相，从而使更多的众生得救。同修们，让我们利用好冬季与过年这段时间，广传真相吧。
年轻弟子把真相带给萍水相逢的人们。我于1998年的春天得法，是一名年轻的大法弟子。岁末年初，把自己近期修炼正实法的经历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共同切磋提高。一、面对面送真相。一、爱神韵赠神韵。您好，请问您看过神韵晚会吗？送您一张看看吧。神韵的演出被称为世界第一秀。这几年，我和许多同修一样，只要走出家门，包里就会带着神韵光盘，路遇有缘之人，便递上一份珍贵的礼物——神韵晚会光盘。从2010年至今，神韵光盘我一直是当面赠送给世人的。2010年，我曾与一位年轻同修一起去商业街的小店一家一家的发，我和同修互相配合，轮流赠送光盘，发正念。 我们性格都比较内向，一边发着一边彼此鼓励，同修开口讲时就默默地用正念加持对方，后来自己走到哪里就发到哪里，面对面送神韵，许多同修都介绍过自己的经验体会，比如走出家门前穿着要整洁利落等，这一点我也深有同感。个人认为，如果是女士，就要尽可能将自己打扮一番，给世人留下端庄、清晰宜人的风貌。神韵是师尊亲自带着我们做的，堪称世界一流水平。我们身为神韵推销员，也要注重外包装，从形象、言行、举止等小节都不能忽略，才会给人以美好的印象。赠送神韵光盘，会遇到许多有缘人。记得有一次，我去一家大型超市购物，结账时排队等候，前面是一位体态轻盈、容貌清秀的女孩子，我便和她主动搭话，而后送给她神韵光盘。他愉快地收下，并且告诉我自己是电影学院学表演专业的，语气中流露出这张盘送给他是非常合适的。还有一次，我在商场买东西，旁边一位中年女士性格很开朗，我便和她聊了几句，随即掏出神韵光盘送给她，告诉她这里面是经典传统的歌舞演出，是在海外巡演的世界第一秀。他接过去光盘，兴奋地对我说，他女儿就是市歌舞团的演员，是跳民族舞的，刚从海外演出回来。去年的中秋节期间，我与家人去超市，刚巧碰到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因我了解他的专业背景，他以前学的是声乐专业，就上前一步冲他打招呼，简单介绍了光盘里面的神韵演出，就把神韵光盘送给了他。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因篇幅有限就不再详述了。而这些专业人士与普通人相比，他们有自己独到的鉴赏力，会更懂得欣赏神韵无与伦比的正统、高雅与纯美。有时走在大街上，面对擦肩而过的世人，来不及了解、交流，便只能简短地做一下神韵介绍，如正统文化、高雅艺术、免费赠送，之后双手递上一份神韵光盘。坐车或排队购物时，有机会可以聊上几句的，那就一定不会错过了。比如遇到文化层次高些的人士，聊天时就从传统文化入手谈起，谈谈中共是如何破坏传统文化的，这样也能将神韵演出介绍得深入些。碰到的是喜爱歌舞或文艺的女士，那就重点介绍神韵歌舞的纯善纯美。如果遇到老年人或体弱多病的，便从养生角度谈起，向他讲音乐对于人身心的陶冶功能，欣赏传统经典的音乐和舞蹈，养心又养生。如果遇到的是家长带着孩子，就和家长讲传统文化对于孩子的成长很有益等。从这方面来讲，家长往往会很感兴趣，然后便告诉他，神韵就是弘扬传统文化的歌舞演出，非常精彩。这时他会非常愿意拿回去光碟认真观看。赠送神韵，我一般不会去直接讲法轮功真相和劝三退，一直将赠神韵当成一个独立的项目来做，主要是从艺术和文化、教育等层面与常人交谈，不主动涉及法轮功被迫害等话题，以免受邪党毒害很深的常人产生误会。而这样做，常人往往也会非常喜欢与我们交谈。可能我比较注重与世人的坦诚交流，还有一些接受了神韵光盘的阿姨和年轻人，在感动之余主动留下了电话给我，希望今后能保持联系。 在诵神韵光盘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慈悲心在一点一点扩大。而当我逐渐克服了胆怯，见生人不敢说话的弱点，欣喜众生时，发现眼前讲真相、救人的路更宽了，更深切地体悟到师尊的教诲。在当今人类社会的舞台上，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主角。这几年，面对面赠送神韵光碟，我有个很深的体会，送神韵，首先要爱神韵，看神韵。关于这方面，同修也曾写过文章，因为如果我们不爱看神韵，或者不太了解神韵的演出节目，就很难深入地向世人介绍神韵。试想，你自己都不喜欢看，怎样满怀热情地去向常人宣传呢？神韵是师尊带着弟子亲自做的，堪称世界第一兽。当我们怀着虔诚纯净的心去一遍一遍的欣赏，就会越看越觉得精彩与美好。在家里，我和家人同修常常是边吃饭边欣赏神韵演出。历年的神韵晚会光碟看了不知多少遍，我们感觉越看越爱看，越看越喜爱神韵。我和家人对神韵的每个节目都非常熟悉了解，每个神韵舞蹈的名称、内容，包括领舞是谁，这些通过反复观看演出和查阅神韵百科网站都耳熟能详。家人同修甚至连主持人在节目前的一些开场词都记得非常清楚，而其中的许多大法歌曲我们听熟了也就会唱了。所以我们在外面赠送世人神韵光盘时，总是充满自信和饱满的热情。二、小光盘大用途。翻墙软件也是我随身携带的救人的利器，遇到年轻人一时不方便讲真相，就送一个翻墙小光盘，一般对方都会高高兴兴地收下的，因为翻墙对于时下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师尊在讲法中告诉我们，今天世上的每个生命都是为法而来的，世人生命明白的一面都在渴望真相呢。翻墙软件有时效性，有时手中翻墙软件数量较多，就去商业街的写字楼推开门做软件介绍。您好，您用过翻墙软件吗？翻墙软件能突破大陆封锁，看到海外的中文网站，您想试试吗？这是我们免费赠送的，写字楼里面每家都有电脑，多数年轻人都会说声谢谢然后收下。有时我也会选择时尚快餐厅，因为去那里订餐的年轻人居多，或者购买耗材时顺便多带几张，在电脑城里发放。记得有一次我去电脑城买东西，看到一群看似大学生的男孩子，便问他们其中的一位，您好，用过翻墙软件吗？通过它可以突破大陆的网络封锁，看到海外的网站，然后发给了他们每人一张翻墙光盘。一个没收到的年轻人就跑过来跟我要，问我还有没有。我翻翻包，又找出来一张给了这个男孩子。男孩面露感激的笑容，冲我笑着说谢谢。今年的年初去外地亲戚家拜年，面对受邪党文化毒害的亲戚，没敢贸然直接讲真相，便送了表姐、姐夫和上大学的孩子两张翻墙小光盘。他们都喜爱上网看新闻，所以感到挺新鲜，欢欢喜喜地收下了。甄别亲看了这小小的一张一张翻墙软件，当常人习惯了每天打开动态网，看到真相和真实的新闻，自然会明白邪党是怎么一回事，法轮功是什么，他在大法弟子注释正法中可起了大作用啊。三、随时随地发资料。除了神韵和翻墙软件，酒瓶、真相报纸、明慧周报、纵观天下、 明慧期刊《天地苍生》等，也是我常常面对面向世人发放的。一般在面对面发资料时，只要对方接受，他就会看的，这样就避免了我们大法弟子大量发放真相资料的浪费。而且当我们年轻的大法弟子以朝气蓬勃、青春活力的形象站在世人面前，彬彬有礼、大大方方地向世人问好，这本身就是在证实法，使世人直观地感受到，即使在迫害中，大法弟子依然保持热诚、坦荡与真挚。发酒瓶和真相报刊，也会遇到一些不接受真相的人们。去年深冬的一天清晨，我一边等公交车去上班，一边向路过的人们发资料。当我向一位老者递上酒瓶，告诉他这里面讲的是中国的近现代史，没想到这位老者竟然非常气愤地冲着我嚷嚷起来：你一个小丫头懂什么近现代史？我有些着急地向他解释，他根本就不想听，还继续说：你根本就不懂历史。说完就走了。待这位老人走后，我调整着自己的心态，想到刚才自己还是有争斗心，所以他才不想听，再想想他说的也有道理，我确实是不太懂历史，九评共产党看过几遍，但不够深入，看来这是在点醒我把酒瓶吃透，才能破了常人受邪党毒害太深的厚厚的那层壳吧。明慧期刊今年改版后，二合一的版本更正规，接近大众媒体杂志，更适合向大众面对面直接发放了。发明会期刊一般也不会提到法轮功，具体做法就是热情地向路过的人们打声招呼，如对方看上去有些文化，便拿出《天地苍生》说：您好，您看过《天地苍生》吗？里面有传统文化、历史故事，还有非常真实的新闻报道，送给您一本看看吧。因为法轮功这三个字在大陆实在是太敏感，避免有许多受邪党宣传毒害的人们一听就会摆出一副拒不接受的姿态。面对面发的真相资料多了，积累了一些经验，打印的资料认真阅读后再发，这样更能够有的放矢地送给适合的常人读者。明慧同修提醒大家，用心琢磨文章的标题和导语，要揣摩常人的心理。我从中受到启发，感觉赠送真相时，开口讲的第一句话也是尤为重要的。因为一走一过中，机缘就在我们送真相的那一瞬间。常常走在路上，一边发资料，针对不同的期刊和真相报纸，我一边设计新颖、简短的介绍语。每个大法弟子证实法的路不同，面对面发放神韵、真相光盘或报刊，年轻的大法弟子确实有这个优势。看那满大街上发广告、推销各类产品的，不都是年轻人吗？当我们拿着神韵简介或真相报刊走在街上，人们不知我们是在干什么，也就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还是比较安全的。而如果一个老年同修在人潮汹涌的大街上拿着真相期刊到处去发，那在常人的层面来讲，就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每个大法弟子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和优势选择适合自己的救人项目。有些老年同修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安全，当然人这层面的安全很重要，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也是每次出门前和出门之后边走边发正念，请求师尊的法身加持。二，以纯净的心写作。这几年以来，拿起笔来讲真相、证实法，我也从来没有间断过。 修炼心得、讲真相的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类题材的文章都尝试去写。在海外大法网站的写作项目中，我的一些稿子受到了编辑的好评和读者的喜爱，有的编辑同修出于鼓励，还会把文章的点击率在回信中反馈给自己。这时，我会不自觉地升起欢喜心和显示心，还有那随着点击率而浮动的患得患失之心。因此，我常暗暗告诫自己，要把写作的过程当作是修炼提升的过程，要以纯净的心写作，正实法而不是表现自我。这些所谓才华是师尊给的，自己真的没什么了不起。时间为了正法救众生，被师尊推得越来越快。我有写修炼日志的习惯，日志中包括每日的时间安排，时间表总是排得满满的，似乎每天都感觉时间不够用。清晨和家人同修一起给师尊上香时，我总是在心里默默地对师尊说，请师父加持，让弟子能善用正用生命中的每一分钟去证实法。回首十几年的修炼路，虽曾经走过不少弯路，也留下了许多遗憾，但是在师尊的无量慈悲与智慧的引领下，我终于又回到了大法弟子住师正法的洪流中。当我拿着神韵光盘、真相报刊，穿梭于大街小巷，递给萍水相逢的世人，亦或提起手中的笔，写下讲真相、正实法中一个个耐人回味、感叹的故事，都深深地感到，能够在正法时期做师尊的大法徒，救度世人的幸福与融于法中的美好。师尊在法中讲，修炼如初，必成正果。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个人体悟，只有心系芸芸众生，大法弟子才能始终保持修炼如初的心态和感觉，才能与同修并肩携手，正实法的路上走得更加成熟稳健。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